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用他的话语来敬拜。感谢主，也保守我们经过了七月八月啊休息，我们九月开始恢复我们的成人成长主日学啊，我们现在有两班哈，一班是护教学啊。圣经说，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你要常做准备，用温柔的心回答个人。我们怎么样去回答人家呢？因为人家肯定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疑问。这些疑问我们准备好去回答他们呢？有很多的疑问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特别开这一班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有心里有一些准备，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一些准备，让我们在怎么回答人家，在我们的态度上有些准备，帮助我们。另外一班就是受洗造就班，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学生报名在年底要受洗。那今天还有一个机会，如果在我们的小组里头或者是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要受洗，借着施洗礼来见证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欢迎你来参加。请记得向安怡兰姐妹和 Debra 姐妹报名，要记得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可以报名。因为我们如果有12堂课，缺了2堂就等下一次了哈。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也请弟兄姊妹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所要的经文。这边没有荧幕吗？我可以看得到吗？没有哈，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四处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28章，来19节，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马太10章16节，请。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使徒行传26章18节，请。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约翰福音4章38节，请。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四次的经文不止，绝对不止四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去。我差你们去收割庄稼。我们都受差遣去，去到哪里？圣经说，去到他们那里。所以他们是谁呢？我们一路以来讲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我们做祭司，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岗位上，什么是我们的祭坛呢？我们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按照今天周报上的大纲，第一个，来的教会， 来来来来来我们的教会。如果圣经里头所说的君尊的祭司只是指着教会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圣职人员，这对教会和信徒的生命都会产生严重的偏差，而这些偏差已经普遍呈现在今天华人的教会里头。如果只是神职人员才是彼得所说的有君尊的祭司，那么请问传道人服侍的对象是谁呢？那当然是教会的基督徒，当然是那一些可爱的会友。教会里头的信徒不是，应该是教会里头的信徒不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所以基督徒需要得到牧养，那你们就要来教会，你们不来叫我怎么牧养呢？所以教会一天到晚听到牧师在说，哎呀来呀、啊、来教会啊，来教会啊，加入教会我就教你，然后就形成一股很强大的内聚力，你们要来不是我要去。如果圣经里头所说的君尊的祭司是指的所有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儿女，所有的基督徒，那我们的对象又是谁呢？你可以说，那当然我们是彼此服侍，没有错，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一起，哪一次不是彼此服侍呢？而真正需要我们服侍的对象却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次我们再聚集为止，那些我们所遇见的人，我们所遇见的事，我们所看见的需要，我们需要服侍的对象是那一群广大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蒙召到他们当中去，进入到神所差遣我们去的那个社会，像一盏放在台上的灯，做上帝的祭司，去服侍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在恩典之外的人。除此之外，我没有办法在圣经里头找到其他第二个逻辑。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的弊端是不是都出现在我们太内向太自我？我们有没有想传福音？有有有，当然有想。我们有亲人朋友邻居同事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当然想要跟他们传福音，向他们做见证，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这样做，我们说，哎呀，来，我邀请你来教会听听牧师讲道，然后我们就开始迫切的祷告，希望哪一天牧师所讲的信息刚刚好可以正中下怀，说到那一个人的心痛处，是他可以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又加入教会。说来说去呢，我们还是要人来，你来听福音，你来信福音，耶稣爱你，但是你一定要来教会。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模式。 B 来来来的教会是怎么没落的？数字告诉我们，从1992年开始，有一个叫做 Fuller Institute of Project 开始研究一个调查计划，然后接下来做这个计划就是在说美国的基督教教会怎么样逐年在没落，上帝荣耀的教会已经渐渐的与世代脱节，离开了教会最原始的呼召和目的，就是认识基督，在他里面成长，敬拜他，并且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美国的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美国人口普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数字。我在看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告诉大家呢？其实不用讲，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查，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宗派，大宗派的教会以惊人的速度在关掉他们的教会，停止他们的敬拜。除了人口老化，年轻人移向大城市，主要的原因造成教会必须要关门大吉的地步，是因为教会已经离开了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忘记了上帝对教会原始的呼召。 有人问，为什么神会允许他自己的教会没落呢？为什么神会允许他自己的教会没落呢？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上帝的教会最大的资产是他儿子的宝血所买赎的人，不是会堂。人都走了，留下会堂干嘛呢？不是奉献，更不是有多少的活动，而是一群活泼的生命，为主而活的人。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从聚道到慕道到信道到可以行道，以至于他们可以传道，以至于他们准备好把心里头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可以分享给人。我们在几年前在Lake McDonald 伊萨夸，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叫做 Evergreen Evangelical Evergreen Church， 还记得吗？ Evangelical Evergreen Church， 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关门大吉一个月了。我们去的时候那教会里头铺满了灰尘，他们说他们到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个人，他们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了。他们所留下来的就是两栋楼要拍卖，要卖，不是拍卖，要卖。当然我们看到了，我们赶快去看啊，我们没有买成。最近我们又看 Amazing Grace Lutheran Church， 很漂亮，我想我们很多人去看也很中意。那么为什么要卖呢？很简单，关门大吉，没有人了，最重要的资产已经没有了，没有人了，剩下的四十几个。心里有很多的纠结，当我看到这些光景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神为什么会允许他自己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逐渐在没落呢？为什么不？我们来看 C， 基督的教会是什么原因让他可以继续活络呢？绝对不是因为教会明辨是非，敌我分明，也不是因为讲台特别好，或者是因为有亲密的团契生活，而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他的祭坛上找到服侍的对象而活起来。不是因为我来到教会，哇，我听到很好的信息，牧师讲的道喂养了我，使我可以吃饱了，可以躺下来休息，而是因为我在这里领受神对我的呼召，叫我知道我回去以后我该怎么办，叫我知道我回到我的工作该怎么面对那些我天天都要面对的人，该怎么去做我天天都要做的事，该怎么去面对我每一天都要相处的人。Donald McGovern 他说的没错，一个成长的教会和他对教会的目的清不清楚有很密切的关系。诶，我们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吗？We lost it, hey? 好，没有关系。为什么教会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教会知道我为什么，为了什么会存在。我们存在是为了要成为我们 是神的祭司，成为这世界和上帝，使世界与神和好的那个中保。离开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当然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一个基督徒要成长，不是找到一个沙漠或旷野躲在那里安静灵修等到主再来，而是寻找一个可以自己投入下去服侍的对象。他会是在那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做上帝君尊的祭司，他可以自己一面服侍一面成长。今天奎杰弟兄开始我们这一学期的这个副教学，我请他做好准备，几个月前就让他开始准备。我今天参加第一堂课，我就看见这个弟兄在成长，我就看见这个弟兄所下的功夫，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他把神给他的恩赐，他可以自己去 dig in， 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去从这当中他能够消化，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很难得看见弟兄姊妹，看见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在教会，而是更大的是在我们广大的社会里头，我们在那里被神所用，是上帝最得的安慰的事情。我们的见证应该不是只有留在教会。好，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成长，不是只有在灵修祷告等候主来，而是在他服侍的对象上看见他自己成为他身边的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做上帝君尊的祭司。因为透过他的见证，透过他的生活，使人与神可以和好。杨牧谷牧师，已经被主接续的牧师，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愿意退出这个世界的红尘，安静灵修，或者是到处去参加什么布道会或是培灵会，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什么不去做和尚算呢？为什么还要来做基督徒呢？能够独自追求成长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我需要成长？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属灵的虚荣吗？还是因为我服侍别人才看见自己不够，服侍别人才看见自己的需要，追求成长让自己能够被合适，更合适的被神所用，做一个更有君尊的祭司。第一，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有平安。在这一点我要多讲一点。加尔文曾经说，耶稣基督的死是基督徒唯一的生命。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呢？十二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神学家这个 Anselm， 这个安瑟伦，他曾经说，基督徒生命是一种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最忠实反应的生命。基督已经成为一个改变人的力量，他改变我们，叫我们跟随他的人都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死，然后跟着他一起复活。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照着他的样式，按照圣经所说的，你读的跟我读的都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因着耶稣，随着耶稣，我们叫自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为我们为着在我们里头的基督而活。所以 Anselm 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做信仰的类比。首先，什么叫做类比？类比呢，就是透过类似的东西，或者是类似的道理，用比喻的方式把不清楚的能够说清楚，把不清楚的说清楚。例如说，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公义呢？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公义呢？哦，当然，我们想到公义，我们想什么？当我们想到公义，我们想到公平。可是神的公义不是公平， 神的公义是怜悯。所以我们想的和上帝所想的是不太一样的。可是为什么神还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他所想的呢？罗马书1:19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在他们心里原是明显的，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换句话说，神，关于神的事情，有些我们人可以消化，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可以明白的，他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他已经赐给我们，他把它摆在我们的里头，使我们可以呼求他。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会不认识他？很简单了，因为我们有罪啊。这罪是什么？是因为人类选择不要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寻求他的连一个都没有。可是什么时候人开始寻求他呢？人穷哭天，狗急跳墙，人不知道穷途末落，是为什么叫天？他的名字不是叫上帝，为什么我们叫天？因为我们认为大概没有什么比天更高了，所以我们叫做天。三尺以上必有神明。为什么三尺以上有神明？是因为在人的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谁给我们的？是上帝自己给我们的。上帝把他的 IP address 放在每一个灵魂里头，人所能够知道的，他已经让我们知道了，他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那一点点，人到穷途末落的时候可以呼求他，希望这位高过诸天的神会听到人类的呼求和哀嚎，愿意伸手帮助人脱离困境。彼得后书1:3-4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他已经将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我们。当彼得在说到这个时候，他是说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我们会追求成长，我们不愿意原地踏步，我们需要在成长，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该有的已经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就是关于生命和前进，前进的事情是赐给我们。什么叫做前进的事情呢？生命啊，在这里是表示是指我们灵性的生命，等于是说我们对于神的感觉，对于神的需要已经赐给我们了。这里头不是讲到肉体上的事情，我不认为彼得在这时候为什么会特别讲到肉体的需要，而是讲到我们灵里头，我们需要一位造灵的主在我们里面。所以从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是没有份的。我们的生活在旧亚当的生命里头，顺从那败坏的生命，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里头想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满足自己情欲、肉身的快乐、今世的虚荣。但是现在我们因为认识他，所以我们认识他，我们里头就发现说，我们里头有一个心，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就是我们想要多认识他，我们想要多去知道我的出处，我的老家在哪里，我的生命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我们人认识神以后，我们开始在想，那到底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为什么造我呢？他今天给我生命是什么意思呢？他给我这些机会有什么意义呢？我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呢？我的路是走到哪里呢？我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他希望我做什么呢？还有我怎么样可以讨他喜悦呢？这些事情在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这种东西我们是懵，我们是完全无知。但是现在神已经把这东西赐给我们， 叫我们里头有一个渴望，有一个追求，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好，那么这正好说明在希腊人有讲到两个例子哈，一个就是这个 Charybdis 这个人呢，他专门在写很多的神话。那么呢，他表达的一个意念就是说呢，人跟神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不可能，人跟神是不同类的，那么人不可能跟神有任何的交集。所以呢，所以人说到神的事情呢，都是痴人说梦。而另外一位是叫做 Sisyphus 呢，他说呢，人和神呢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所以人和神是可以沟通。之前那一位呢，是说人跟神是不可能有沟通的，所以呢，他是说人不可能去了解神，人不可能去够得上神，人不可能去认识他。可是另外那个 Sisyphus 呢，他说，人跟神有一定的交集，但是呢，这里头的危险是人会照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形象去制造一位他们心中的神。好，这两种希腊的思想一直困扰着从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安瑟伦透过信仰类比的方式指出，我们人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以人与上帝并不是完全不一样，人和神是可以沟通的。为什么可以沟通？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知道有关于他的事情，像 IP address 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会去在一定的困境，我们会去呼求他，我们会去寻找他。而人能够跟神沟通，不是只靠着人的猜想或者是投射，必须要借着一个人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实体，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接受的一个实体，就是神的爱子成为人的样式，叫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神，向人走向人。神差他的儿子走向人间，成为人的样式。第二，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思想。Anselm 他并不是一个不管他讲什么都必须要使用圣经经文的那种人，反而他在他的写作和他个人的书信里头很少提到圣经的某节经文作为他说法的根据。有人认为他只不过是当时流行一种做法，划清界限而已。无论怎么样，他虽然没有按照圣经哪一章哪一节来支持他的说法，可是呢，他说的里头却充分展现出神的话语一直都在他的心里头。不管是对信仰或是对人，我们人呢就本来就有一种倾向，就是什么？就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包括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感受还有直觉，来投射那我们以外的世界。这样的投射呢，会成为我们认为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认为神的意思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会去在我们的里面自己去制造一些奇怪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够拯救我们吗？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是却不应该是我们的命运。原来现实的世界和 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有它的客观性。所谓的客观性就是说，我们人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不能说这个造世界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我认为是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不是，他是他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他，让我们的思想可以符合那在我们以外脑袋以外的事物，使我们可以去和神接连。诗篇啊，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看一棵树啊，他栽在溪水旁，他在做什么啊？他在吸收那个水分，他在吸收那个养分。他可以成长是因为他不断的在那里吸收，他不是今天种到这里明天又种到那里去，他是一直都栽在那里。所以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养分，而且成为我们天天的养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的白天，在我们的黑夜，在我们白日所想的，在我们黑夜所梦的，都进入到我们里面，在里头，在那里深有深度的在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所做的决定。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语呢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头，他就开始在我们的心里头开始在寻找。他在寻找什么东西？他在寻找上帝用不到的东西。然后他的话语要除掉我们生命中任何上帝不能使用的东西。那些东西呢，神的话语在那里光照。当他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他就开始在那里挑战我们里头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东西你想上帝可以用它吗？这个东西你这样的念头，你想上帝可以使用吗？他就开始在那里里头，在那里清理整理我们。这些东西在上帝眼中是垃圾，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眼里头，在我们的肚子里，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却是宝，我们把它当作宝。你有没有去过一个人的家里头，里头装满了什么都没有，就是垃圾，连站的空间都没有了。你心里想，哇，你家怎么会装满这些东西呢？他说 No, don't touch it， 这些都是我的宝啊。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原来就是要让我们去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相反的来说，很多人呢，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想象，而虽然这个想象呢和这世界和这个现实的世界毫无关联。他们会把粪土当作黄金，他们会认为水啊，那水你知道吗？流水的水，水会带来财富。所以呢，有人就要取名叫做陈万水。为什么水会带来财富呢？因为水流滚滚嘛，对不对？财源滚滚，没听过吗？有些人认为，哦，天空的星宿，他们的位置在改变，也会决定人类的道路顺不顺利。决定你的乐透会不会中奖。人类在自己的世界和真实世界啊，全然分割，所以人会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头。精神病科学家认为这种人是他们的病人，所以疯人院里头就装满了一些，哦，你看，好，下一张。哦，他们把下雨呢，看下雨哦，就会认为哇，那是粉丝，就是那个粉丝吧，冬粉啊 ，OK 啊，下雨是粉丝哈、啊。然后呢，下一张哦，人类下雨打伞，他们就看成是冬菇啊，所以一到下雨天的时候，看看就变成。冬菇炒粉丝， 肚子饿了哈，对不起啦，这个冬菇炒粉丝实在是很好吃。哎，他们就会把这些真实的世界用他们里头的想象去接受。安省的信仰类比，他鼓励着我们说，我们要按照那真实存在在我们思想以外真实存在的那一位神，来让他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是人生命能够被改变唯一的可能性，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没有人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只有让他，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神要的儿子为什么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我们可以摸得到他，他的话语，他所说的，他的一言一指，我们人类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神，从神而来的，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最后一点是加尔文发挥的最彻底的，就是耶稣的死让我们得到生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在我们以外，是为我们死的，在我们人想象以外，他竟然为我们死，他成为我们可以唯一效法的对象。帖撒罗尼迦前书5:9-10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如果我们把 Anson 跟 Calvin 这一方面的思想用来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祭司，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为人而死的榜样是不是太复杂太深奥，以至于一般的基督徒没有办法领受，必须要透过神职人员才能够下达这样的功夫呢？信仰的类比，耶稣必须要来到人间住在我们的中间，神的灵必须住在每一个信的人的心里头，让每一个人能够成就神所呼召的。那这样子每一个宝贵的灵魂在他的眼中不就都一样吗？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人更有效的通道来到上帝面前，以至于他可以做上帝神国度在地上的总代理。其他的人顶好只不过是当一个客户而已，不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是人人都可以跟随，人人都应该要效法，还有人人都应该要反应，用生活来回应他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而我们跟随效法回应基督的途径，是因为耶稣的生和死，他为我们每个人敞开的那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和上帝和好。这条道路是为每一个人敞开的，为我，为你所有的人，还有为你所有的在你身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为他们预备的。那你我在做什么呢？你我在做什么呢？你我就是礼拜天准时时间到了这里，固定的位置坐在这里压一压，坐一坐， That's it。 我们真的时间这么多，每个礼拜就必须要这样子来这里这样坐坐，就这样子而已吗？我们的生命就只这样而已吗？我们就只能这样子为耶稣吗？不，从过去4次的福音茶会里头，我就看见弟兄姊妹怎么样扮演这个美好的角色。我可以见证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朋友当中，他们多么愿意成为神所用君尊的祭司。愿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话语，愿我们都领受帮助。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圣餐， 圣餐里头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11章23节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在 Septuagint 里头，这个说呀，是为你们剥开，或者是为你们被剥开，为你们被剥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被剥开，然后有一个分号，我们的中文圣经至少是这样子。接下来就说，你们要如此行。